牧师你好，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几个罪的名词，就是第一是罪行，就是行为，
是。
那么第二是罪性，就是性格的性，
对。
然后有罪孽、罪名，还有罪的刑罚、罪行。
是。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课本第十二页的时候，他这边说一个就是小赫字，他所说的罪可以被sin may be considered 一二三，对吗？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说，第一就是他闯了这个律法是罪行，那么是行为的行。那么第二就是这个他本质上里面有的这个道德观念，就是他的罪性，所以就是说他的性格，他是一个罪人，他是有他的罪性。那么第三就是这个在法律上面的这个他需要受到惩罚的，就是这个罪孽、罪名和罪行，可以这样子分吗？
哎，我没有想过，对，
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呀。
那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代罪赎罪那么重要呢？那么我们觉得是因为现今上帝人就是在一个后现代的主义当中，他们都不愿意承认上帝的主权的这个公义，所以他们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所以就定了上帝是不公义的，因为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行为，按照他们自己的观念来定。可以这样子说吧，
是这样子说。好了，你现在怎么样继续请他们喝茶喝咖啡，跟他们花时间啊？真理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自以为义、自我中心的。接下来你要服侍他们，使他们做基督的门徒呢，就祝你吐血快乐，要流泪耕耘，长期的欢迎你们回去今天的中国，或者美国，或者什么国。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不是，我想问刚才的这个罪性、罪行、罪孽、罪名，耶稣担当了，不是担当人的罪性。
对的，他没有担当人的罪性。
担当了人的罪行和罪孽。
担当了罪孽跟罪名。
啊。
罪行是不能担当的，就等于他去跑去出去犯罪嘛，他没有。
不是担当那个。
他担当的。
刑法。
哦，刑法的刑。
啊，刑法。
是的，是的。
那么那个罪性，如果我们用原罪、本罪，用这个罪性与罪孽或者罪行，那么罪孽和罪行是应该是同义词咯？
对，罪孽跟罪名是同义词。
啊，那么这个罪性，用另外的词来讲，原罪和本罪。可以跟这两个词联系吗？
可以，一样的。
罪性就是原罪。
是。
罪孽就是本罪。
是。
那么这个人的这个原罪啊，
嗯嗯，
耶稣基督不能够担当人的罪性，那么人的这个原罪。
原罪。
谁怎么赦免？
这样说好了，不。原罪是因为亚当一人犯罪，众人就成为罪人，就有了罪性了。现在耶稣基督作为新人类的新亚当，最后亚当，第二亚当，幕后的亚当啊，那耶稣基督呢，来为我们顺服又死，就担当罪行，凡是信他的罪孽罪名就除掉了 ，OK。然后耶稣基督有没有给我们一个新的人性呢？有的，那这个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里面，那个叫重生，叫做成圣，有，不是没有。啊，再说哈，我们整个的救恩呢，有法律地位那个层面，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受刑，担当了罪孽，所以凡信靠他的，基督的义就归算给他们，结果父神就称他们为义。我们的地位在上帝法律上的地位是稳固的。好了，那怎么处理我们这颗污秽的心呢？这个就重生了，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为我们顺服活了一生，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行，刑罚的刑，为我们复活，为我们赚来克服罪的能力。好，圣灵呢把这些都传递给我们，叫做重生，所以我们就一颗新的心，我们就有新的人性了。是的，罪性是除去的，但是不是用代罪这个观念来讲，是用耶稣基督复活大能跟圣灵的大能来讲。所以光讲耶稣的死是不够的，一方面要讲耶稣的顺服，一方面要讲耶稣复活的大能。
那么就用刚才我们学的这一点，如果这样表达可不可以啊？就是如今耶稣基督除去了我们的罪行，也就是他的死，而且为我们赚来了那个活，我们能够因他的那个而活，也就是说这样
赚来义
啊，赚来义。那么基督的，我想想，我看我的笔记啊，基督那个主动的顺服，
是
就是他完全遵行了律法，和他被动的顺服，因为他去死，对吗？为我们而死。
对。
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讲？如果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主动的顺服，给我们带来的那个主，他的那个被动的顺服，他的死使我们称义。
是的。
那么他
主动的，
他被动的顺服，就是他的死，
嗯，
给我们使我们称义。
哎，是他主动跟被动加起来什么称义？啊，我们还没有讲完这个课文哈，你不能只是讲基督的被动，就他的死带来称义的，基督主动的义，
给我们带来成圣，
不
重生
啊。OK， 基督主动的义，首先当然给我们榜样了，这个没有错的哈，榜样啊。所以呢，求主与我同心那些都是榜样，没有错的。但是这个基督主动的义，加上他被动的死，他就赚来那个义，归算给我们。
归算给我们，既称义又成义。
对了，所以我们先是成义，这个成义是归算的。
啊，
不是说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圣洁的心，是成为义人这个地位。既然父把义归算给我们，所以他就称我们为义。好了，与此同时，耶稣基督也为我们复活啊，带来胜过罪的大能。圣灵把整个基督主动、被动、复活的大能，圣灵以这个大能来完全改变我们，这个叫重生。
嗯，
重生之后呢，又继续的使我们成为圣洁，
成为后裔
啊，
成为他的后裔，成为他的儿女。
那当然，圣灵给我们这个做儿子、后嗣等等的灵啊，那个在罗马书第八章啊。但是重要的是呢，你要讲，你若要讨论我具体的。是不是成为一个新的人呢？是的，那个是在重生、成圣那边讨论，不在成义、称义那边讨论。
我知道，嗯，
称义、成义那边呢，我们在讨论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地位是该死的，还是他接纳我们不再需要死了？至于我是不是有胜过圣洁的生活、胜过罪的能力，我是不是一个新的人？那个在重生、成圣，特别是基督的复活带来的大能，这个角度来讨论。加起来是称义与成圣，一个完备的救恩，
一个完备的救恩。也就是说，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边，应该包括了称义和成义的两个内容，两部分。
迁到爱子的国里，包括称义、成义、重生、成圣，都包在里面了。
啊，也就是说，从这点上，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一个真正迁到得救、迁到爱子国度的人，他是蒙上帝的保守的。也就是说，
是
那个郁金香的地，我就是圣徒蒙拣选。
啊
圣徒蒙保守，
对，在爱子的国度里有称义、成义，有重生、成圣，整个的他保守。
嗯，那么迁到爱子的国度里边，耶稣基督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性，但是我们是因为不再受律法的，不再是律法之约，而是信心之约。
他没有担当我们的罪性，意思是他没有取了我们的罪性
啊。
但是他有没有改变我们？有。
改变我们，这是一个方法论的，是吗？
不 ，no， 他真的改变我们里面呢、啊。若有人在基督里，新创造，新造的真的重生啦。
重生的。
哎，不是一个老我，一个新我在那里打仗，不是真的重生，成为新，成为新的人。不过有一条尾巴，常常会犯罪，那个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但是我是谁？我是新人。
那么在于罗马书那时候，我们不是靠立功之法，是靠信主之法。在这个称义的范围当中，
那个是第八章是吗？
啊，对，
是第八章吗？立功之法，
立功之法是第
还是第四、第三、第四章那边？
第四章。
OK， 那是称义不能够靠立功了，不可能靠。
那个地方称义是不可以靠立功之法。
对对，
那
里的上下文是讲称义是。
啊，对，但是如果说从整个的神学来讲，我们的称义也不是靠着立功之法。
嗯、不可能，完全不是。我们称义，连成圣也不是靠立功之法，对呀、
啊，
所以不能只是讲品格，不能只是说忙碌爱主，啊，就成圣了。
那这不是方法论吗？不是靠立功之法，是靠着。
哦，你的方法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
啊啊、
啊，对，我们不能讲手段、方法、技巧而已。没有基督的宝血、复活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所有方法都是作废的。
我们的方法是说，我们用信心去支取上帝给我们的意义。
哦，那当然，那基督的活、死、复活、圣灵的大能，我们是以单纯的信心接受。
啊，对，我是讲。
接下来要，当然要顺服，要过遵行上帝律法的生活。
还有我想问的就是说，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两部分让我们成为儿女，
是
吗？一次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保罗所说的我们因凌辱苦难所带来的喜乐，我想叫你在这方面，
在罗马书第五章是吗？在患难中喜乐，
不是在患难当中。保罗说我是以苦难凌辱为可喜乐的，
那可能是哥林多后书，不知道，哥林多后书、腓立比都有这种东西。
啊，哥林多就是。
OK， 好，你的问题是？
我想问问，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在现实当中是苦难的。
嗯，是。
那我们怎么样？
没有苦难的你就大概不是做了基督徒很久啊。
我们说在现实当中是绝对是苦难的，
是
感受上也是难受的。
是。
我们如果按照这个现实来讲，我们不可能喜乐的。
靠
圣灵就能够。但是现在因为这样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边的凌辱，以凌辱以这些都为喜乐的，因为耶稣基督的儿子为我们一次成就了，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称义做儿子成圣都给了我们了。
你能分享一下就是你怎么样以你的凌辱苦难为喜乐？
哦，凌辱，哦，我听懂了，凌辱就是给人侮辱的意思是吧？
啊，
哦，听懂了。 OK，
为喜乐的。
啊，为喜乐啊，
我们好像过得蛮苦瓜的呀。怎么样去处理？
那证明你是人是基督徒，我也是人好是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这种凌辱。
我们确实是痛的。
啊，我们旁边有同工同道同学就会有凌辱是吗？
嗯，对。
啊，
怎么样为可喜乐？
啊，这个女生男生宿舍里的这个牙膏是这样放那样放的，是那边挤这边挤都会吵架的。啊，我们都是人了。 啊不是牙膏是别的东西。怎么喜乐哈 ？OK， 你要我分享吗？是，失败的见证一大堆，不过不造就人就是了。我想呢，对我来说，我在30到35岁那里跟我所创办的教会的长老争吵啊，我走了，我离开了。不过在离开之前呢，我常常要跟我自己说，我怎么跟他一起分圣餐呢？我站在那里，他们在分圣餐，我们吵架，你怎么分圣餐？对不住上帝嘛，对不住耶稣基督。OK，要常常记得耶稣爱他，就是那个我跟我处不好的那个啊同工，耶稣爱他。也就是说呢，没有一个人有这个选择说爱耶稣不爱教会的，也就是教会不是抽象名词啊，就是那些令你讨厌的同工们。OK， 耶稣爱他，救赎他，用他宝血买他，他是重价买回来的，就好像我也是重价买回来一样。所以这个所谓基督的身体，就是基督重价买回来，买回谁？那些做事很离谱那些人咯，教会里面啊，啊，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不是重价买回来，他不是重生得救，这个不关我的事，也不关我的事，上帝会拣选他。直到那日，我就假设他们都是宗教买回来的，啊，羔羊的宝血洗净他们的。各位多做牧养和辅导呢，你就多听很多秘密是吗？多听很多垃圾。啊，你站在讲台下面，你看到都是以前听过的垃圾的当事人呢。啊，你怎么看？你站在上面下面你都辅导过那个什么罪那个什么你都知道了，用羔羊的宝血洗净的宗教买回来的，你一定同时戴上那副眼镜。啊，耶稣是这样看他们的，啊，三位一体真神是这样看他们的，因信称义，这些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说说的，他们上帝面前具体的地位就是这个因信称义，啊，宝血洗净。
那么这个喜乐可不可以照你刚才分享的，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了我们自己本人根本不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些人我们自己根本不能够爱，
不可能的，
但是因为基督在我的身上成就了，我可以爱一个我不爱的人，
所以呢，
所以这个喜乐是说上帝的印证使我喜乐吗？
是是是，所以呢，那些令我们讨厌的基督徒啊，嗯，恰恰就是让我得到真喜乐的途径。
这个喜乐，圣经里边的饶恕和赦免一样吗？就说赦免，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
我们一般人与人之间用饶恕就比较简单点，
可是饶恕的定义是说如果弟兄得罪你，
是
你要去劝诫他，
那个不是饶恕的定义，那是管那个不是饶恕的定义，那个是我们的责任。
不，他说那个饶恕是路加福音是吗？他说弟兄若得罪你，你要去劝诫他，他若懊悔你就饶恕他，一天得罪你七次。
马太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
对，那么这个饶恕是有是有条件的，第一个你要去劝诫他。
不过圣经有很多经文讲饶恕，不光是那里啊，以弗所又第四章又说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不可犯罪，要彼此饶恕，恩以恩慈对待。
那个饶恕具体怎么做算饶恕？
不再计较，当然你用爱心你心里饶恕了，就是不再从心底里不再控告他
啊，不再控告，
也不能把他以前所得罪你的东西当作武器下次来用，就是不计较的意思嘛，就是你不再拿来就弄作武器或者用来将来讨价还价的筹码。
那你为什么说不可以人和人之间用？当然我的意思，我理解你的意思说上帝只有上帝才可以赦免人的罪。
对，我想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的用词啊，假如把赦免留给上帝赦免就比较简单一点啊。我们用词很混乱，比方说我最不喜欢广东人我们香港人了、啊、讲耶稣就拖带我们，拖泥带水吗？拖带不好听，他的意思是牵引的意思了。同样的宽恕我也不太喜欢用，为什么？因为圣经里讲赦免讲得非常清楚吗？就是啊受刑然后担当我们罪孽，因此呢啊，上帝就把基督义归算给我们啊，称我们为义呢，就当然包括了赦免了。
嗯，
宽恕有点像，哎呀，算啦，无所谓，我很宽大啊。啊，中文有很多词都可以用，只是呢，我个人喜欢比较狭义的用赦免，是上帝的
啊，上帝
啊，我们彼此就宽恕啊，
饶恕
啊，宽容啊，都可以啊。
啊，
不过饶恕的意思就不再计较。
啊，不再计较。那么我再问，就是说这个饶恕在实际的基督徒的运行当中、饶恕和和好有不同吗？
有一点不同，因为有的时候你饶恕了对方不要跟你和好，但你心里是与他和好了。
嗯，也就是说如果饶恕了，我心里饶恕了，但是比如说我们没有去劝诫了，或者对方没有懊悔，就会使我们不能够和好。
没有错，具体上不能和好，但你心底里和好，
心里完全饶恕啊。
有些事情不由我们控制，我们控制的是我们去做。
哎，如果叫你这样讲，那么那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个，你要去劝诫他，他若懊悔，你才饶恕他。
嗯，
就是说不能以这节经文来解释这个饶恕。
我觉得饶恕应该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看，你劝诫他，他接纳不接纳，那就是具体上和好了。
一个层面。嗯。
但是我心底里是饶恕他的。
嗯。
那是遵从主的诫命，做了我就心安理得了。你劝诫他，他可能不听啊。
可是圣经上也有讲，就是说你们也要赦免人啊，也用这个赦免。
有赦免吗？
没有吗？你们要像天父一样。
是用赦免是吧？
赦免啊。
OK， 好，我刚才说是教会俗语，我没有说圣经一定不是这样讲。
嗯。啊。因为我觉得用赦免啊，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
是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是是是，
也就是说在这个层次里边，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人其实他做的不晓得，但他的确带来了伤害和罪，你只能够无条件的赦免，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
毫无保留的赦免。
赦免，对对对。
为什么我不要用无条件呢？
毫无保留的。 对，
对， 对，
对，其实有条件的
就是从心底里的赦免，毫无保留的
啊。
是是，
谢谢牧师。
好，还有哪一位？啊，上午听课，下午给老师疲劳轰炸，问这么多问题，搞到头昏脑胀是吗？ 又说什么啊，别人都不信了，不信这个受刑代罪啊赎罪，那你又怎么办呢？事实就是这样子吗？欢迎参加牧养的团的队伍啊，啊，在二十一世纪。好，还有哪一位？
就是我想问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关于反对这个代罪赎罪论的那些的，那些的作者，他们是属于不信的，还是属于非信徒，还是属于自由主义的？
广义的来说，要就是自由主义，要就是很强的阿米尼主义。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看刚才伯克夫所讲的这个代罪赎罪论的重要性的话，那如果把这一点拿走的话，那个救恩论岂不是不能够成立？
整个就垮了。
对
啊，没有错，你没有代罪受刑的，整个就垮下来。
那就没有什么好信的嘛。
没有福音，没有救赎。
所以这个太重要了哈。
好。啊，我问你问题，你用我的问题来回答我嘞。
是的 ，OK。代罪赎罪就是不重要的人，就是等于说他就是不接受福音，也不接受上帝的救恩，就是等于他就是失去了这个救恩。
好了，现在先撇开自由派，我们福音派何尝不是像开布道会的？我不是指贵校归会哈、啊，我是指这个大圈子啊啊，耶稣爱你，要赐福给你啊，敞开你的心。没有悔改，没有信心，没有十字架的宝血，没有讲罪，十字架、信心、悔改，这四方面常常在一般的福音聚会里的信息里面被漏掉。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福音的全备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基督的这个代罪赎罪论的这个观念要清楚，同时也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因为的确很多人连这个都不明白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是的，这有些连这个都不明白，包括神学生。
谢谢牧师。
我想我们很多人呢、啊，各自里是知道的，但是很少拿出来讲。啊，我们概括的说，十字架的宝血，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很概括的讲，很少就讲，特别是罪孽这一块，你搞清楚罪孽了，这边的死刑，那边的罪行或者罪性，你就明白了。这最关键的罪孽这块是最关键的，因为罪孽呢就牵涉到上帝在行为之约里面怎么判断我们，也就是上帝在律法用律法来判断我们，结果是要受刑要受死，耶稣基督站在那个位置，那个带有罪名的被告那个位置上来受死啊，所以罪孽这块是我们最讲不清楚最想不通的，你想通，因为大家都知道耶稣为我死吗，那什么意思啊？你可以说哦，耶稣为我死因为他很爱我，不够，你光说耶稣爱我他为我死是不够的啊，死得很痛苦，是很痛苦，为什么这么痛苦啊？旧约里不是很多上帝把整村子人都杀掉的吗啊，上帝很残酷啊、哦，很多基督徒问吗啊，真的很残酷，那种的杀戮，首先我们每一个人都配受的，我们还活着是上帝莫大的恩典，第二那种的审判呢，恰恰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不单只为一村子的人，为全人类历史凡是相信他的人死，那么恐怖，所以那种是十字架的一个的预言，一个预表啊，真的翻过来看还是恩典，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受的痛苦比那几百人死的痛苦更大，为什么？罪孽嘛，那一村子的人，那族的人死了，耶利哥都死掉了啊，除了啊 Rahab 一家人，然后一家人还比不上耶稣为这么多人死呢，都是十字架的预表，而十字架最重要就是担当我们的罪孽。好，再来五分钟。老师说啥啊？重复一下，来。
这个罪孽，罪名的罪行，是耶稣为我们担当的，这个只是为他的选民所担当的，对吗？他没有为全世界的人 担当这个。
是的，这个在这本课本的下半会讲，没有错，是为父所交给他的。上帝的爱在救赎。那刚才我们读了一段讲为那个字，耶稣为我们死，那个为就是代替的意思，对不对？记得吗？啊，什么 Huper Anti 啦，什么等等啊，那些希腊字。凡是基督为谁死，基督为某某人死，就是基督代替他死，结果他就得救了，他就称义了，他就永远得救了。Okay, 为这个字是代替的意思，所以基督是代替父所交给他的，所赐给他的人，主动的、被动的顺服了上帝。所以，在上帝救赎的大爱是新郎对新娘子的爱，不是花花公子的爱。但是上帝爱全人类，把福音的应许给他们，把日光雨水都赐给他们，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爱。爱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好，请来。
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人人和好是只有基督做成的，
是
基督所成就的，我们客观的领受了。
Yes。
所以但是现在的这个就是说今日的主观救赎观正在复兴，对吗？今日这
是
主观的救赎观 的这是在。
当然我们还没有讲了，不过没有错。
啊，也就是说，这些的人的主要目的不是来得到神人和好的这种的平安救赎。
啊，不是要来。
神人和好的。
人在神面前，法律上不再有罪名，因此神人和好。他不要那种。
啊、法律上啊。对，这也就是说罪人，也就是说来的时候现实的生活当中这种主观的救赎观的复兴、嗯、是因为罪人来到，人来追求的是罪人本身感觉上的平安。
是的。
那么常常就包括你刚才说的旧约杀死那么多人，以预表了耶稣基督的这些观念、嗯、我们来讨论这些问题，像不像你以前教的那种两圈思维？
你讲讲。
就是说上帝跟人是在要在两个圈里去思考的。
是的。
也就是说这些错误的产生都是因为人站错了位置。
对，
是这样的一个
人要扮演上帝的角色，
他的角度
自以为义，自以为智慧，自以为自由，自以为是上帝。
就是这些现象的根本就是因为站错了位置。
所以我敬爱的老老师范泰尔他会说 Well boys, oh, start in Garden of Eden。 男孩子这都是从伊甸园开始的，所以问题都从伊甸园人要自主而开始的。
也就是说这种的感觉我们可能只能靠着顺服真理去改变。你打个比方，你那天讲到那个苦难啊，
是
我的几个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在回来讨论的路上他们说哎呦有点失望。
对，
失望是什么？
就认命嘛啊！
对，
您不是要我们认命？
不是
讲成功神学，
是因为不能够接受，就是说我们去似乎要想讲到一点安慰，那个安慰是我们所要的，就是
啊，对对对，
基督徒的不一定都是苦难啊，啊
可能广东话说他们很喉声好哏，
对，
很舒服。
结果去了以后，一个事实就是，基督徒的苦难是上帝给基督徒命定的，
而且命定是要我们。借着这些成圣，
而且成为一个徽章要别在身上、
哎、
所以人就是要对这个真理去不断的顺服和接受的过程。
是
啊，我就是想分享、啊、
不过有人说林牧师就是要我们认命嘛
是，
绝对不是。命和上帝旨意两码事，命是无情的，我们上帝是活的，
是
命是死的，就是命运的命是死的，
宿命的、
啊、宿命的命是死的
啊，是
我们是敬拜那位永活的上帝。
那么我们那天从你讲到的那个过程，就应该自己真正去行动的，就是接受这是一个真理，上帝教给我们的一个事实，你一定要接受顺服。
姐妹所讲的是前天在荣耀堂，新加坡长老会荣耀堂所讲的成功神学对教会的冲击，应该会放在荣耀堂的网站上，也有可能未来放在恩悦教会的网站上。好，还有谁问题都问光了，还是说还没有开始暖身？
林牧师你好，见到您真的很开心。以前在那个网上，然后看您讲到，今天见到真人了，真的好激动。
你听到什么？
啊，听到您在网上讲的一些，
比方说，
基督教要义的一些东西
啊 ，OK
啊，
是，
然后我想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啊、给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也是基督徒的朋友，给他传福音，然后他也是个基督徒，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哦，你向基督徒传福音
啊，
很好，
就是
对的，这是我常常说的
啊，是因为他
我没有听错
啊，因为他远离神了嘛，所以
是是是，
要让他回转到神的面前，给他一些劝勉这样子。啊，然后就是就对他说，再一次用说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是
就是福音的这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来鼓励他这样子。但是他就是跟我交通他心里面真实的感受，就是感觉说他自己虽然是基督徒，但是犯了很多的罪，
是
真的再没有勇气来到神的面前，就觉得他不配得蒙神的这个恩典和救赎，
是
啊、所以他就是不愿意再与神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甚至祷告都没有力量。所以我想问您一下，关于这一类的，就是说与神走了一段路，然后离弃神了，心里面很有罪过的，很有罪的这种负罪感，他有一种负罪感，
是
而不是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觉得很愧疚，没有办法再与神和好。
是，
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关于这样的基督徒的话，我们该怎样来劝勉？
首先你要继续爱他，跟他沟通，与他同行，在你身边的话就给他烧汤等等啊，这个第一不在身边的话常常跟他联系。第二，问题的根本呢，是他不相信耶稣宝血的大能，他也选择了这条不信的路，责任在他身上，是他选的，因为他不必选不信，他可以选说，主啊，我不够信心，帮助我啊，相信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愿意相信，我现在又是新造的人了，我愿意用你的十字架来看我过去若干年所犯的罪，我愿意把我过去的回忆当作是你的信实跟恩典的徽章，但是我不能，主啊，求你给我能力。那他可以选择走这条路的，他不要是因为他不愿意要走这条路。那你说哇，这么残忍了，他已经很可怜了。我现在是说，这里有一条活泼的路，你要不要啊？活水的江河在这边，你选择不要吗？你不必这样活的，你不必一天到晚自怜的。Here, the living way, 活水的江河的路，要不要？我知道现代心理学呢，让人搞到乱七八糟，我们都里面都有很多错误的心理学带来的观念。其中一点就是这种的莫名其妙的罪疚感。那当然这个人是有犯罪了啊，但是耶稣已经赦免他的罪，假如他已经承认的话，已经悔改的话，那当然他我先假设他悔改了哈。好，那问题是不信。
但是他说他信。
我知道他说他信，他问题是不信。所以你要煲汤嘛，所以你要爱他，继续的。我不晓得在网上你怎么微笑哈，你怎么给他一个微笑或者一百个微笑，总之呢继续的用很柔和的态度跟他说，其实你是不信的，至少你的信心比零多一点点而已，不过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你要不要求神增加你的信心？你的问题是你的信心弱到差不多没有。
好的，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上午也提到的一个说，有些人就是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那随便好了，我不需要耶稣为我赎罪，我自己下地狱那是我的事情。
是
这样的人我也遇到过，
是
我不知道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无言以对。
没有错，
对，该如果再遇到这样的该怎么
也可以烧汤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这种人呢，到危机来他会来请教你的，等到他来找你，所以说我英文是这样说的，穆迪圣经学校的院长常常we thought you never ask， 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再来问咯，你就很乐意的当时在给他传福音。有些人要等，因为他的那个被上帝击打的时候还没有到。
好的，明白，谢谢林牧师。
继续烧汤快乐。很多时候哈，我们都被那些最难回答的问题 认主了。所以我们来问各位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时候，你总是把那些最有问题的问题，人物的最有问题的问题拿出来的，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服事跟传福音呢，甚至主要不是讲，是听，是爱。那我不是说不要讲哈，问题是我轮到我讲那一刻，我真的有正统的正确的东西讲吗？很多时候是松土耕耘啊。那我不说就不用传福音了，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用很主动很积极的眼睛去观看聆听观察，什么时候下药，圣灵给你那一刻，哇，你就感谢主，现在是战战兢兢下药的那一刻。有的时候你就是 smile， 爱他，微笑与他共处，特别是伤心的人。我们基督徒很会哇啦哇啦讲一大堆啊，先退一步听，然后再来看。请记得，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他智慧的计划的，有的是苦难，有的是当今的计划可能是苦难，可能别的。你退一步，因为你要赢得的不是一场神学辩论，你要赢得的是一个灵魂，赢得的是他真的信靠上帝的应许，信靠耶稣基督，顺服。那个是不可能的，只有圣灵才能做的。所以先退一步，看上帝在做什么。我们很需要属天的智慧，退一步看一看，祷告，祷告，等待祷告，看圣灵在究竟在做什么。
我想问一下，就刚才我们说的等候神的时间啊，
是
当传福音
跟某某女牧师讲等候神不一样哈。
是我就说，当我们去等候神的时候，有时候比如说传福音，能够看到很强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啊，
征战啊，
扰啊，
是
啊，能够感觉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因为在我是不是在帖撒罗尼迦那里讲说有魔鬼的拦挡。因为保罗说要去帖撒罗尼迦，好像有魔鬼的阻拦是吗？
那个你叫使徒行传是吧？
啊，
是
拦挡，那个魔鬼的拦挡，还有我觉得约伯记他说是上帝把以我为箭靶子，约伯记对约伯说神以他为箭靶子。那么我们也常常讲，比如说一个属灵的领袖或者一个，他会常常成为魔鬼攻击的中心。
会问这种问题，你大概超过39岁。
是，
明白什么意思吗？你人生到了中段就懂得问这种问题，或者你属灵的生命过了一段时期，你就懂得问这种问题，就不仅仅是你神学搞得清楚不清楚，不仅仅是你有什么学位头衔啊，做了服事多少年，有什么经历啊，有什么在教会里面是小组长、副组长，还是小组长、正组长，还是大组长的大组的小组啊，小组啊，小小组长，还是大组长的大组长等等，不在乎那些了，在乎你讲那个属灵的能力，也就是智慧与能力。好，请你继续。
我想替自己再确定的，就是说这种的属灵的拦阻，比如说要传福音，
它
会有拦阻。比如说，但是对于具体的个人，有时候会被魔鬼，有种属灵的蒙蔽，或者属灵的攻击。像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不晓得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守候。
我感觉到魔鬼的工作比较少，感觉到自己凭血气做事比较多。
如果凭血气，
比例是99:1。
凭血气的那种是应当担当的啊，个人我们应该。但是我觉得有一种是因为错误的神学。
那当然了，
是可以应该怜悯的。
你说旁边的人还是自己？
旁边的人，就如果看到这种，
那我们就温柔的教导了。
可是属灵的蒙蔽是没有办法做的。
没有说你讲了他就服了，神从来没有应许这个。你忠心的讲解，他等下啪。跑了，跑去另外那种教会去了，就是这样子吗？好了，另外又来一个，你又讲，他又跑去那种教会去了。
有的时候是讲，是觉得应该靠着圣灵，靠着圣道，是应该讲这样的责任。
是，
但有时候感觉时候不到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以弗所书穿覆全副的军装啊，那个穿覆全副的军装，我觉得只有一种的武器是进攻性的武器，就是祷告。其他的比如说信德啊，救恩啊，福音啊，这些似乎都是防御性的武器，所以只有那种 四方祷告的那个是一个进攻性的武器啊。
嗯，我不会这样分，祷告加上我们的爱心、谦卑、温柔、忍耐、受苦啊。那么以弗所那里有一系列的，第六章有一系列武器，没有错。不过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的，不光是那个清单、那个列单呢、啊，
还是要去
爱、去讲、去吐血，吐完血再爱、再讲、再烧汤、再讲、再吐血。
我的意思是
祷告，吐血就祷告 ，OK？ 吐血就是在神面前降服。你说我做了有什么用？就像以利亚啊，像这个约拿等等。以利亚比约拿好一点。
那个吐血算不算就是说用外文认命了？
不是，命是无情的，我们是
上帝怎么先彰显上帝的得胜，靠着祷告去得胜，穿副军装就是为了得
胜。上帝没有说在你这个角落让你看到得胜啊。上帝旁边另外有几百个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不给你看就是了，刚好不在你的角落，不在我的角落。
那就是说很急，刚才我们是煲汤这么就积极的去做，不过有一点很重要的是等候了
啊。是啊，你这个煲汤意思是说你等候刚好对的呢，最合适那个时刻不容易随着经验，我们求上帝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啊，有些东西急不来。
是人性里边，因为可能这种做，我们说不要靠着做，不要靠着行善，可是人性里边有一种的安慰，就是去做去做的。
我们还是做，但是不要忘记找，也不要忘记找到你的家人在哪里，你的干净跟不干净的袜子在哪里，你的孩子在哪里等等，明白吗？就是我们的休息、灵修、健康、家人各方面都很重要。然后做做，因为改变人的不是我们，是圣灵。那就我们继续去做，做完祷告，祷告就再去做，做完就祷告，等候，说神啊，我在这里，愿你托住我手上的工，不过工作不是我的。有了这种的祷告，可能高到你没有话讲，在上帝面前，降服太难了，因为工作不属我，没有说你。我做了，上帝就马上就一定改变一个人的。上帝话就是不要你看到他在改变人。我最喜欢用中国大陆90年代知识分子在美国那种的情况，我想今天也不会例外的。你给他传福音，福音查经，他就给你抬杠。台湾刚做新的人来了，新的抬杠来了，他说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想法的，他还没有信主呢，他就是咱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想法的 ，OK？好了，等一天来了，他突然之间来个16页的得救的见证，我明天要回中国，今天晚上要受洗。他哪里来这个16页的得救见证？昨天还在抬杠呢。圣灵在动工啊，不过他们很坏，不告诉你就是啦，不告诉我啊，所以你就继续做。上帝在不同的角落，好像在滚一个，对不起，这里没有下雪，在滚一个雪球，很多的雪球在滚。不过很多时候不在你的角落，在那里滚，你没有看到。好，很好的。我相信很多同学的问题都是我们其他同学的心里面的声音呢。好，还有哪一位？我想问哈，各位只限于在校的同学们，你们以前在国内是做过牧养的，请举手好吗？以前在这，你们是派出来以后才牧养的哈，还是？在国内里面做过牧，那这个牧养呢，不是说人家称你牧师的意思哈。比方说，你负责20人一个小组就算是了。有谁？多几个了啊？还有其他是谦卑的，谢谢。现在看到3-5个，你们不是在里面要带领的吗？是啦，害羞不举手是吗？今天的小组组长过24小时就是牧者。我什么意思哈？我在国内看过一个教会，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第一次去啊，很多小组组长哇，很好很好，我就大讲什么人生上帝6个阶段怎么塑造我们。那个最年轻的很可爱的26岁，可不可以快一点的？好了，过一年去，他已经在神学院里面了，同时在负责，因为教会已经在增长，一个小组就是叫一个聚会点了，15个点变成30个点了，根本没有时间等。所以昨天的小组组长今天已经是牧者了，不过没有这个头衔就是了，但事实是如此嘛。 所以真理和这个是在实践里，你忠心的传讲，等候观察神在做什么。啊，谁听过我讲过上帝在你生命中的美意六阶段的？没有哈？几个 ？OK， 呀，啊，找机会把这种材料送到你们的手上。Yeah. 啊，有哈？学院里面有的，神在你生命中的美意第二讲，第二讲啊，第一讲也重要。哎，第一讲也重要，给神听，给神学生听很重要。第二讲非常重要，是我的一些非正式的，不是学院里的老师，给我一些很重要的教训。特别一本哦，那本书的作者现在终于啊，这本书有了中文版了，叫做不晓得有没有一个这两个字，一个领袖的养成。OK， 新的书台湾出版的。英文是 The Making of a Leader by Robert Clinton， 英文有修订版，中文领袖的养成，牧羊的养成。
牧师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其实我懂您会怎么答，但是还有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林牧师你自己会接受改革宗神学是比较靠近解释圣经整个真理的体系，
是
最好的一个的神学，对不对？
最好，但是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所讲的，包括我代表了改革宗的全部。改革宗是指整个，不是某某人讲的改革宗或者归正。
第二个就是其实到头来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基督徒是否学习改革宗神学不是最重要的。
改革宗神学不是上天堂的条件，甚至乎不是圣洁的记号。
第三个问题就是
对不起，听说我是听回来的，我有一位跟我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不过比我近前10倍到100倍，叫做周公和，他所教的讲道学呢是这样的，他说你讲这篇道，请你证明这篇道法利赛人讲不出，只有基督徒讲得出。请继续。
OK， 第三个就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牧者的神学跟你不一样，包括在改革宗圈子里的牧师的立场也跟你不一样。
比方说哪些的题目上？
当然不是主要，像因行称义、三位一体，
当然不是那些了。
神人二性这些，
可能是
圣经五这些我们不看。
末世论啦、布道的方法啦、对音乐的看法等等啦。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在一些不同的教义上一些不同的看法，打个比方，有一些人对预定论的不同的层次的看法。
看预知、预定等等。容许还是不容许等等。
所以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当你在看待这些与你不同的神学家们的时候，
是，
你不会把它当成一种的属灵征战？
绝对不会，他们是大家庭，不是大家庭，小家庭的家人。
所以你会不会把灵恩派的基督徒当然有一些的牧者我很尊重。
我插一句，有些叫做改革宗灵恩派，你知道吗？美国很多。请继续。
有一些的牧者我是很尊敬他们，也很同情他们，就是会很敌视他们的。但是
谁敌视谁？
没有，
敌视灵恩派是吧？
对，敌视灵恩派。
对，敌视灵恩派。对对对。
所以你个人而言，你会不会把他们当成就是
异端？
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不是异端，我不会把他们当异端，我们不会把他们当作是不重生得救的。
所以他们的神学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他们当成就是一种的属灵的征战？
我打个比方哈，大概一年还是两年前，有一个浸信会，很灵恩的浸信会宗派在印尼，可能浸信会很多个了哈，有20个教会而已。他明知我是改革宗跟亚当式的圣经辅导的门徒的。他请我去，他们每个教会都在搞内在医治和赶鬼，每个教会20个，大概19个半都在搞的。OK， 他请我去讲，很乐意接受。下午4点钟，像20个传道人，晚上200个平信徒。我说我来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以你们的朋友的身份，就主内的朋友的身份来的。当然我会讲一些话，比方说你们搞内在医治，晚上大哭一场祷告 ，OK。请问明天早上又如何啊？那还不是要帮助他们过有纪律的生活吗？就是我以一个主内兄弟朋友的身份去 跟他，
不是把他们当成属灵的征战的对
象，一点都没有征战。当然征战是我自己有没有爱心跟勇气讲实话，重点在爱心。
但你这么说，有一些的改革中的牧师会说你一点都不改革中。
对，有些牧师说我是妥协派，又有些说我是死硬派，两种都有的。
因为他们说你不会分别为圣。
对，因为他们说阿米念跟灵恩派是异端，是不得救的。中国大陆确确实实有这种人，说阿米念跟灵恩派等等是不得救的。
所以当你看到一些的信徒，他们的神学可能有很大的偏差，
是，
但我们都是带着怜悯的心，就是可怜他们的心来看他们，
没有错，
希望他们能够也向我们一同的学习，但我们从来不把他们当成敌人来看待，对不对？
从来不会把他们当成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只是继续的求神给我们智慧，坦然无惧勇敢如何谦卑，坦然无惧勇敢如何谦卑，坦然无惧如何谦卑的讲解啊，如何谦卑坦然无惧。这个坦然无惧不是你把它声调提高骂人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讲道学老师 Miller 博士，他那本书《悔改与二十世纪人》没有中文版本，他说我们多悔改就表示我们在神面前做透明人，你在神面前透明悔改，就敢在人面前透明，你的服事就有胆量。那个胆量是在不怕别人怎么看吗？这个胆量就不怕别人怎么看，就是在人面前透明，不是乱把这些垃圾跟人家讲的意思啊。这个透明不是这个意思啊，透明是你不怕别人怎么看，先不怕上帝看。所以在十字架面前，在神面前透明了，你就有胆量。他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可能是我在威敏斯的学习的十大学到的十大教训的排第一或者第二，是悔改与胆量的关系。因为他每个星期二讲道学，早上七点半上课就是这样讲嘛，每个星期都听他讲，很宝贵，无价之宝。因为我进入卫生者已经是加尔文主义者了，不过是一个带着旗帜要革命的，在教里面革命的加尔文主义者，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受谁的欢迎啊？不受我的爸爸的欢迎，我父亲是牧者啊，等等。后来慢慢看，哦，原来改革中有很多宝贝的东西，不是你到了什么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十四节大讲预定论，也不是打开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大讲预定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喂养基督的羊的吗？在那些所谓阿米念的教会，不如你讲讲得救的确据，什么叫信心与祷告降服抓住神的应许，大把东西啊，特别是约里的应许和我们的降服，然后在其中所得到上帝的保证，就是恩典得救的确据啊。改革中有很多面啊，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观察我们服事的圈子哪一面比较马上比较容易让弟兄姐妹解释，不是妥协，是你整个是一个，你知道吗？你假如用个针擦一擦，我流出来的血是加尔文主义的，明白吗？我的意思是说，不用讲，人家都知道我是像预定论的，但是我不需要挂在嘴边呢。你们问题解答时我就回答，我讲课的时候没有讲预定，我就不讲预定，因为改革中比预定论大几百几千倍，很多东西要讲的，约了。比较确实的基督的主动的顺服的概念啦，罪孽的概念呢，罪性的概念等等。好，时间过了，我们结束祷告。感谢天父，你对我们是十分怜悯的。主，我们可能知识不够，更重要，主，我们的智慧不足。求主你给我们学到多少真理，在你面前等候。圣灵，你给我们从心底里说阿们，求主你也给我们看到在什么时刻开口传出去，什么时候等候安静，这些都由你来管理，特别管理我们的心，守住我们的心，保护我们的心，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明天见，明天是九点钟。